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
我是海涛，
我是向梅。
今天是我们《大法弘传》节目首次播出。在进入今天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专题节目的主要内容和范围。我们开创这个节目的目的是什么？能给听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信息？
首先，我们要向大家解释一下“大法弘传”这四个字。大是伟大的大，法就是佛法的法，弘是宏大的弘，传就是流传传播的意思。顾名思义呢，就是法轮大法的发展和传播。
这个题目真够大的。首先，我们要概括地说一说法轮大法传播的历史，然后我们还要讲一些法轮功学员的故事，让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去体验那些感人的经历。
当然了，我们还要根据听众朋友的需要，专门回答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使大家对法轮大法有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节目的出发点呢，就是要把大法的美好带给大家，使每个人都能和我们一样，达到身心的健康，获得人生的福分。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法轮大法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的历史。
法轮大法刚开始的时候啊，是以气功的形式传出的，所以也叫法轮功。从1992年李洪志老师开始公开传法教功，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在这14年里发生的事情，用惊天动地这个词来形容也不算过分吧。这么大的事情从哪儿说起呢？
是啊，其实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看这样吧，既然今天是我们这个节目首次播出，我想呢，咱们还是从李洪志老师早年在中国传功讲法开始说起吧。
好啊，我记得李老师是1992年5月13日在长春开始办法轮功学习班的。从那以后呢，在2年多的时间里，李老师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举办了50多期学习班，最后一期是94年年底在广州举办的。
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做了一个统计，从1992年5月到1994年的12月，李老师一共亲自教了56期学习班，每一期学习班通常是9到10天。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李洪志老师光是亲自传功讲法就用了511天的时间。
光传功讲法就用了511天呢？那再加上旅途和准备工作，也就是说李老师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传法教功上了。而且我听说啊，当时的条件特别艰苦。
的确是这样的，在各地的传法班都是由当地的气功学会主办，10天的工班一共只收40-50元，老学员收半费，每天要讲1个多小时的课，还要教练功动作。据李老师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当时为了节省时间和费用，李老师几乎没有下过餐馆。2年多时间里呢，主要是吃自备的方便面。办班的门票收入，除了场地啊、资料啊等等，还要交给主办的气功学会，最后所剩无几。当时很多地方的气功学会都抱怨收费太低了，要求涨价，可是李老师就是不松这个口。
我也遇到一些当年参加过学习班的老学员，听他们讲当时的情景和感受，觉得他们真是太幸运了。我呀是特别喜欢听这些故事。
小梅，你别急，这样的故事啊很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
哎，海涛，你知道当时一共有多少人参加过李老师的传法班吗？
哎，你还别说，这个问题啊我还真研究过。根据我收集的数据，56个班按照每次参加人数总和计算呢， 一共有61500人次。但是考虑到许多学员是多次参加，比较实际的估计呢，当年李老师亲自教过的学员应该是在20000人左右。
只有20000人吗？我听说在广州的最后一次班就有好几千人参加呢。
你说的没错，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不少学习班参加的人数也就是几百人，后来渐渐的规模就大了。到1994年的年底，在广州办的最后一次班，参加的人数达到6000人，可见法轮功发展有多快。哎，笑梅，你知道李老师当年在中国传功讲法都去过哪些城市吗？
嗯，这个嘛，让我想想啊，除了刚才说的长春和广州以外，还有北京、天津、武汉、大连、济南、郑州、哈尔滨、石家庄、太原、合肥，对了，还有西南地区的重庆、成都、贵阳，我就记住这些了。
不错，你说的大多数是省会和直辖市。李老师还到过湖南的郴州、山东省的冠县、垦利和临清、黑龙江的齐齐哈尔、辽宁的锦州和陵园、吉林省的延吉市，一共是23个城市。
哎，那李老师是在哪个城市传法的次数最多呢？
李老师在北京一共办了13期班，在长春办了7次，在武汉和广州都是5次。
哎，海涛，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有个问题了。你说到94年年底，参加过学习班的学员只有20000人，而且从那以后呢，李老师就不再亲自传法教功了。可是根据1998年中国的官方统计，全国有7000-8000万人在练法轮功。到了1999年，也就是镇压之前，法轮功学员的人数就达到了1亿人。那这练功的人数怎么会增加的这么快呢？
你可别小看这20000多人呢、啊、法轮功后来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和这20000老学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亲身体会到法轮功的神奇效果，自然就会告诉身边的人。你想啊，一个人如果传给10个人，那20000就变成了20多万，每个人再传10人就是200多万。就这样，人传人，心传心的，学法轮功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海涛，我们刚才讲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咱们能不能接下来再给听众朋友们讲一下法轮功在海外的发展过程？
好啊。1995年5月，李老师到了法国、瑞典传法，后来又到过泰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台湾、新加坡和新西兰等国家。
哦，海涛，对不起，我在这儿插一句，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政府官员也在练法轮功，他们对法轮功的态度也是支持的，就包括有些外交官呢、使馆工作人员呢。
是这么回事，比如说吧，李老师在法国讲法的时候，接待单位就是中国大使馆。1996-1997年，李老师在美国纽约的讲法，也是由中国领事馆帮助安排的场地，说明他们也知道法轮功好，觉得法轮功在海外广为传播呢，是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给中国人争光。
可是到了1999年7月之后啊，一夜之间，中共的驻外使领馆都变成了打压法轮功的马前卒，在外国人面前拼命地给法轮功泼脏水，这简直就像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一样。
真正了解这场迫害的人都知道，其实比文化大革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不过笑梅，你发现了吗？其实他们的镇压根本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他们越是打压，法轮功反倒在海外传播得越广了，这对中共来说呢，真是一种讽刺。1999年7月以前，法轮功传播到了20多个国家，而在打压后的几年中，法轮功不仅没有被打倒，反而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练法轮功了。根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法轮功已经传到83个国家和地区了。
我原来只是听说法轮功传到70-80个国家， 具体有哪些我不是很清楚，我想听众朋友也想多了解一下，你能不能详细的再讲一讲啊？
好啊，我这有个单子，我来给你念一念啊。在亚洲，除了中国，还有香港、台湾、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有阿联酋，一共是20个国家和地区。小美，你知道欧洲有多少个国家吗？
啊，得有30-40个吧。
差不多，欧洲啊，一共有44个国家，你知道吗？其中41个国家都有法轮功学员啊。
是吗？你快说说都有哪些国家。
好啊，前面提到过法国和瑞典，还有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奥地利、丹麦、挪威、芬兰、希腊、瑞士、比利时、冰岛、爱尔兰、卢森堡、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格鲁吉亚、吉尔吉斯、爱沙尼亚、东欧的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还有塞浦路斯、波斯尼亚、马其顿、马耳他，一共是41个国家。
我知道法轮功在欧洲已经广为传播，但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么多国家的名字。那在其他地区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法轮功已经相当普及了。但是可能有很多人还不知道，在中南美洲国家，法轮功也传到了不少地方，像阿根廷、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玻利维亚、哥伦比亚、伯利兹、秘鲁、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智利、委内瑞拉，在这些国家都有法轮功学员和练功点。
哎，海涛，你刚才提到的有亚洲、欧洲、大洋洲和美洲，那非洲有没有啊？
非洲也有啊，法轮功已经传到了坦桑尼亚、突尼斯、南非和埃塞俄比亚这四个国家。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前些天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埃塞俄比亚法轮大法学会成立的报道，当地的学员已经把李老师的著作《法轮功》翻译成了当地语言。在那篇报道中，我还看到两张照片，上面是一些黑人学员集体练功和读书的画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过去的几年中啊，我遇到过世界各地许多地方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的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文化也不一样，但是这些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用一句古人的话讲，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想啊，是因为大家都信仰真善忍的原因。宇宙的真理是没有国界，不分种族，不受语言限制的。法轮功在短短的14年中传播到这么多国家，吸引了那么多的人来学，它的发展可以说是世界上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而法轮功学员目前受到的残酷迫害，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是啊，所以我一直在想，法轮功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会越来越清楚地被人们认识到。
但是对这样一件大事，在法轮功的发源地中国，很多人却被中共的谎言给欺骗了，对法轮功还抱有很多误解，有些海外人士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疑问。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会陆续地谈到这些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听众朋友们更好地了解事实的真相。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在下次节目的时间里，我们再见。